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啊，
欢迎。好，我想首先是欢迎回来的同学们，好，度过假期回来的同学们，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入学的新同学，好，欢迎你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啊，第二个呢，就是要代表师母，谢谢大家的祷告。啊，今天他跟孩子没有办法来，是因为老二有点发烧。啊，那昨天晚上一直闹，那为了不影响其他的小朋友，啊，我还是决定让他们在家待着。啊，求主继续为他们祷告。哈，就是倒时差好像蛮辛苦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今天的经文。好，那上个礼拜我的开头是给大家一份邀请书，哈，邀请大家进到天国里去。那今天呢，啊，这个问题更大，哈，就是说，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个国家的大使？大使是做什么的？比如说，中国驻美国的大使，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大使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人物？大到什么地方？大使，我们中国人的中文很好，说大使，那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一个地步，它代表一整个国家，是不是？个人去代表一整个国家，责任重大吗？非常的重大。所以你想过做大使吗？没有啊，因为太难了，是不是？一个人要代表整个国家，要代表整个国家的形象，代表你整个的国家来去说话，啊，去表明你自己国家的立场。常常是什么谈判啊？你需要对你的国家非常的忠诚，是不是？那你还要负很多的责任。所以你看，每一个国家在选派他的大使的时候，他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严格的选拔再训练，是不是？我在之前牧会的地方，那里有个语言学院，每年都有一些。台湾的外交官被派来训练，啊，他们训练以后，还要经过很多，回去台湾还要经过好几年，他们才能外派，啊，外派还能只能做普通的外交官，啊，我希望在未来再经过一段时间，我会碰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啊，他们成为大使，那我觉得哦，我以前跟某某大使在一起见过面，是朋友。大使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很重要的职位。做大使非常的不容易。一个国家能有几个人可以成为大使？中国有10多亿的人口，可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一个大使，那才有多少人啊？就算他200个人好了，只是200，分母是多少？14亿好了，除出来那百分比只有多少？做一个大使是这么的难。可是今天这一段经文，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不但是新造的人，而且是基督的使者。你去看英文，使者是 ambassador，就是大使。当我们从主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领受了一个新的使命。新的生命。新造的人， 什么叫新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基督的生命。这是将基督教信仰与其他的信仰区分开来的最特别的地方。你不是领受了一本经典，然后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乃是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才能过新的生活，才能有新去履行这个新的使命。这十七节的经文也常常是我们在洗礼的时候给受洗的弟兄姊妹写卡的时候写的一节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一个基督徒信主，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他是一个新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他生命的改变。比如说他可能以前脾气很不好，他信了主他就脾气变好。你有没有脾气变好？你信了主有没有脾气变好一点？没有的话，你现在赶快跟主祷告，主啊，改变我，让我真的是配得上这个称呼叫新造的人。我的心在哪里？可是我们保罗，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没有停在十七节，接下来十八到二十节他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劝人与神和好。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劝他求。你知道保罗在信主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才不跟你劝不跟你求呢，你要他做什么？他去抓。他抓谁啊？他抓基督徒。因为他在信主之前，他是一个狂热的犹太教徒，他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所以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以保罗来警戒大家，读圣经不能读错，读错了很危险，读对了你就相信了圣经所说的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信主。可是保罗读错了，他就成为一个狂热的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神改变了保罗，他把保罗从一个凶恶的反对基督教的人成为了一个温柔的使徒。他劝我们，他求我们，我们也要像他这样去劝人，像他这样去求人。你不喜不喜欢求人啊？啊，我搬家啊，搬家的时候我有一样东西不舍得丢，在旧货店里买的，你知道吗？一根长长的竹子做的，你知道那叫什么吗？叫不求人啊。不过那是抓背的哈。我们不喜欢求人，可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去求人，要去劝人。这就是一个基督使者的使命，劝人与神和好。那为什么要劝人与神和好？为什么？我现在在考你传福音哦。如果我是一个慕道的朋友，你来跟我说要信耶稣， 你要劝我与神和好，我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劝我与神和好？原因很简单，人因为罪与神隔绝了。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所说的，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罪让我们与神隔绝。那在座的是不是都听说过，就算你没有读过圣经，你是不是听说过亚当和夏娃的名字？好，不知道为什么传来传去就变成偷吃苹果了。好，所以那个我们今天就有了个世界上很大的公司，缺了一个口的苹果，那不是亚当和夏娃吃的。圣经说他们所吃的是上帝禁止他们吃的那一棵树上的果子，那棵树叫分辨善恶的树。这是上帝，这是神给他们唯一的一条禁令。他说整个伊甸园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可以，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这一棵树上他的果子你不能吃，你们不能吃。可是蛇引诱了他们，他们吃了。所以罗马书说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当人类的始祖犯罪了以后，人就成了罪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是罪人？你自己对你自己说，你看着你自己说，不是我说。我发现人都不喜欢被人说是罪人，但是呢，他自己说自己可以，是不是？你说我不帅不行，我可以说我自己不帅。人你看就是很奇怪，人不喜欢被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不诚实，他不肯诚实。因为什么不肯诚实？因为罪。大卫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王叫大卫，他犯了罪以后，他写下了一篇悔改的诗篇，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说到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罪是与生俱来的。感谢主，让我过去三年多有了两个孩子，让我可以这样亲身去观察，孩子的罪是不用你去教的。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我不知道嘛，我忘记了，我没有任何的记忆。可是从这小孩的身上你就看到罪就在那里，我没有教他，他就会撒谎，他就会跟你诡辩，他就会跟你提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很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求。哪里来的？圣经给我们答案，圣经指出人类问题的根本在哪里。人类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罪。那这个罪跟我们普通时候讲的法律上的罪不一样。圣经讲到罪，最简单的说就是不遵守神的话，不肯按神的话去做。那不按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按谁的话去做？按谁的意思去做？我。英文很好，好，我觉得英文把这一点呢体现得很好。为什么？英文的我是怎么样？大写的，我是老大，什么都是我，看到什么东西都是以，你看我们人的自我中心就反映在我们的思想上，我们很自然的想什么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以我为标准。我们讲一个东西好吃不好吃，是以谁的标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啊。
那比如说我去吃了一家餐馆，我回来告诉林长老说啊，林长老那个餐馆很好吃，那林长老也跑去吃了，他说啊，你骗人，不好吃，为什么？我们两个口味不一样啊，是不是？你看，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分歧就产生了。但人跟人之间有分歧的时候，再带下来的下一步是什么？就争啊，谁对啊？是不是？你说不好吃，我说好吃，然后就在讨论啊，啊，讨论讨论到后来就争论啊，吵啊吵啊。如果是人跟人之间就是吵架，吵架后来就不往来啊，是不是？如果是国家跟国家之间呢，会不会吵？会啊，现在有两个国家就在吵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当我们以自我中心去做事情的时候，标准不一样，争论争执就产生了。那谁都不肯让，真的说有一个人肯让也就算了，是不是？中国古代说要孔融要什么让梨，是不是？说是这样说，真的要你做的时候你肯吗？一个教授两个学生，今年只能有一个人毕业，哦，你毕业我不要毕业，不行，当然我毕业你不毕业还差不多，是不是？我论文写的比你好，凭什么是你毕业我不毕业？你看，人从分就到争，人不肯让，所以这个世界不断的在进步，物质的文明在进步，科学在进步，可是人性有没有改变？我要说，这是罪的证明。罪不但使我们人与神隔绝，罪还带来什么后果？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因为罪而来的，而且希伯来书第九章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将来还有一件事在等我们，就是审判，都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当人不知道的时候，人所追求的就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名声，他以为他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可是没有想到这条道路它通向的地方是死亡，是审判。神为什么要把圣经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从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能够转离。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要劝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为什么可以与神和好？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罪人需要被拯救，那怎么拯救？神怎么拯救我们？同样在我们回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里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罪需要被代替，这是一个无罪的才能代替有罪的。无罪的是谁？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他完全的没有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他够那个资格来为我们赎罪。我是个罪人，我没办法为你赎罪，就算我想我也不能够，可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可以。这也是复活节的由来。我们每年 大约四月份的时候要庆祝复活节。大家要知道，感恩节不是圣经的节日，但复活节是来纪念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件在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我说它是真正发生过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一件事情的证明，证明到一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这样的因为人的相信住在他的心里，改变他的生命。那保罗要劝，要我们去劝人与神和好。那在这一刚才我们读所读了十多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几点，保罗怎样提醒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好的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都想做个好学生，做员工的时候都想做个好员工，我们都是很求上进的人，做父母也想做个好的父母，是不是？那我们怎样做个好的使者呢？有几四点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的。第一点是说，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来在基督的台前有一个审判啊，这是这第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保罗要我们记住一点，主是可畏的。他可畏在哪里？我们往前看一节，就是在第十节，他说我们众人，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讲的这个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并不是将来决定我们去天堂去地狱的一个审判。因为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不会去地狱了，你必定会上天堂。但是将来在面对主的时候，他要根据你在世上的生活，你信主以后的生活，他要来给你一个评判，给你一个奖赏。这在哪里来提到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到十五节那个地方，保罗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用建造工程的比喻啊，来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所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剩下的日子里面，我们就像在做一个工程一样，做到后来结束了，我们就回到天上去与主相同在。他说有一天呢，那个个人的工程都要显出来啊，那个时候呢，有火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个人性的层面，每个人都为自己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负责。我们住房子都不想住那种危险的房子，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危险的房子不好，我们也相信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会喜欢一个粗制滥造的房子，我们要的是坚固的房子，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我们常常说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什么意思？就是用最好的材料来建造神的工程。这是第一点的提醒。第二点，在第十四节，第十四节保罗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什么叫基督的爱？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点， 你爱一个人，你觉得你怎样才算是你爱他爱到最高，你爱他爱到最深，你为你所爱的人，你愿意付出什么？我们常常有那个考题哈，太太跟妈妈掉到水里，你先救谁？好，你爱哪一个？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这个考题告诉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也是圣经所说的，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的。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的六到八节，好不好？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基督的死不是偶然的。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归结于命运，归结于偶然，归结于倒霉。我们碰到不好的事情，我们都说倒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在掌管历史。神他整个拯救的计划是在他的设计当中的。基督是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的，他为罪人死是为了拯救你跟我，这是基督的爱，这是神的爱，他是为我们所有的人死的，但是你要相信他，你才能和他的爱有份，你才能得到他的爱。我们的神爱你，所以他给你选择的自由。你爱一个人，你是不是给对方那个选择的自由？是一个尊重。你不会说啊，我爱你，所以你必须爱我。那不是爱。爱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尊重。给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都很爱自由，对不对？我们来到美国体会到的就是自由，很多人被这样的自由所吸引。那有一种自由叫爱的自由，使徒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来推动我们 compel， 英文说推动我们。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人被这样的爱所激励所推动。我常常想到的一首诗歌叫奇异的爱，或者说怎能如此，是在十八世纪一个传道人叫 Charles Wesley， 他的哥哥叫 John Wesley， 他们创立了卫理公会。他很会写诗歌，他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可是他选择相信耶稣基督，选择成为一个传道人，是因为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激励他。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在电台歌唱的，就写了一首歌叫我宁，叫 George Beverly Shee， 他写了一首歌叫我宁愿有耶稣。他也是在他事业非常成功的时候，他被主的爱所吸引，他放下一切，他走上这条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们，基督的爱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的激励。 当然我不是说你信了耶稣，神基督的爱激励你，你一定要成为一个传道人，这样才算是被激励。其实在很小的事情上，你都可以对基督的爱有一个回应。就是这里保罗所说的，我们应该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也就是说，你不为你自己。什么叫为主而活？什么叫不为自己？你说怎么可能？人不为己，天诛什么？地灭。为什么基督徒会这么的反常？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被基督的爱激励，他愿意来为主而活。什么叫为主而活？刚才讲了罪是什么？不听神的话。那为主而活就是什么？听神的话，去明白神的意思。在很小的事情上，在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其实都可以去听神的话。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个弟兄，他分享说他买房子的时候，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求你给我预备一个房子，这个房子里面啊，最好首先的一个功能就是要能够来给教会做家庭聚会。后来我去了他的家，果然是这样。在中部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有什么，都有地下室，他的地下室坐满了大概可以坐四五十个人，全部打通的，就前面一个屏幕，一个音响设备，到他们家聚会，大家很开心，就坐在地毯上。这就是为主而活。做任何的事情，你先想到主的意思，想到说怎么能够让主得着好处，让教会得到好处，这是为主而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的，因为你会被拒绝，是不是？被拒绝的时候，你的面子是不是会很受伤？但是你想到你是为主，你不为自己，你就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这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好，两点呢。好，基督台前必受审判，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将来要向我们的主交账。第二点，我们要被主的爱来激励，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要付上代价。第三跟第四，其实就在第六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圣经常常出现的字，一个词是恩典。我也讲过，恩典就是什么？神把你不配得的东西给了你。不配得的是什么？救赎。罪人本来应该有的结局是死亡跟审判，但是神让你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你从里面出来了，这是恩典。因为你靠自己你是救不了你自己的，但是神为你付上了这个宝贵的代价，这是恩典。所以保罗说，你要对这个恩典有一个回应，有一个感谢。那你感谢主给你这个救恩的恩典的方式，就是去劝人与神和好。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好，那最后一点，在第六章的第二节，保罗引用以赛亚书说， 看哪、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今天，今天就开始去劝人与神和好，因为这是主借着使徒保罗在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当我们成信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也领受了一个新的使命。你有没有看到现在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时机？在过去的一个多礼拜，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新生来到了，新的同学来到这里，感谢主，他们当中也有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30年前、40年前，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你在家门口，你就可以向大陆来的人传福音。你在家门口就可以做宣教士。你不需要买机票，你不需要到处去筹款。我们的神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骨肉至亲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抓住现在为主去做工呢？这是今天保罗的这一段经文向我们提出的挑战。趁着现在殷勤做工。当你看到你的周围有新的朋友，你去关怀他，你去与他建立关系，你邀请他到教会来，更好的是你也跟他分享你自己得救的见证。你是怎么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你是怎么相信的？告诉他说我耶稣有多爱你，然后再告诉他说耶稣也可以同样的爱你。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基督徒的托付。求主保守我们的心，牢记这个托付，也给我们有力量去实行这个托付。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领受了你的爱，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不愿意徒受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真是为我们开福音的门。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向我们周围这些你带到我们面前的人来述说你的爱。主啊，求你使我们刚强壮胆，乃是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愿意为你而活。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超过他们所求所想。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